Самой там меньше.
上一章说到神怎样拣选扫罗做以色列的王，这一章说到神设立扫罗做以色列家的王。我们这个在第九章末了时候了，撒母耳
太大声了，小点声。
第九章末了时候，撒母耳这个请扫罗，和他们一同吃那个宴席，吃完之后呢，那众人回去了，撒母耳这个和扫罗就回到那个住的地方，在他们楼上啊，在他们房顶上啊，谈话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这个纵然再长也不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晚上还要休息了，所以应该说的话还有好多话没有说。不过呢，这话莫老师将来的会都要扫罗会跟扫罗去讲的。说完了话之后那休息，那第二天早晨撒母耳起来就喊那扫罗那起来，他说我要送你回去，你请你他们就起来，他们下到这个下来之后呢，他们撒母耳就说呀，你先吩咐你的仆人了，让他先走，然后我有话给你讲。扫罗就吩咐他仆人了，仆人就先走了，那撒母耳就把神的话语呀、传给那个扫罗。这是第九章末了。然后第十章给我们看见一开头的时候啊，那撒母耳又就用说我们的膏油啊，来浇在亚伦，浇在扫罗人头上面，浇在头上的膏油啊，我们都知道圣灵说的。那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受膏呢，总是知道神所设立的权柄。只有三种人呢，他们受膏的，一种人呢是君王。还有一种人是大祭司，还有一种人是先知，都是受膏的。那受膏的君王说这个君王是神所设立的，受膏的大祭司说是大祭司也是神所设立的，受膏的先知也不是自己做先知，但神设立他做先知。所以那受膏都表明了他们是神所设立的，既然是神所设立的，在他们身上就有权柄，不仅有话语还有权柄，那么有这个权柄就代表神的权柄。所以扫罗受膏之后，那这个他身上就有一种权柄，那个权柄代表神的权柄，那么代表神在那儿掌权的。所以当扫罗在地上正常的时候，他是没有话可说，在反常的时候啊，甚至在逼迫大卫寻索大卫性命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他会落在大卫手的里面，但是大卫呢不敢去杀他，也不敢去那个去伤害他，因为他总说一句话，我的主乃是耶和华所膏的。他并不是觉得扫罗是怎样对他好，或者扫罗对他有什么恩惠，乃是说到他是神所膏的，因为神所膏的，所以大卫啊就不敢来伤害，因为神摸着他就是摸着神的权柄，就摸着神的膏油。 说一个人有权柄啊，那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并且呢，一个人是有权柄的，那我们就不能去碰，不能去摸，因为不是这个人怎样，乃是说你摸着这个人就摸着他的权柄，你伤害了这个人就伤害了神的权柄，那个伤害神的权柄和摸着神的权柄，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说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就不敢呢伤害扫罗，纵然有旁边有好多人说，你只要你告诉我们，你要去要杀他，马上就可以把扫罗杀掉。扫罗一杀掉之后，那大卫所有难处都解决了，没有再也没有难处。但大卫不敢，不敢的原因是什么呢？乃是因为怕那个，因为乃是那个扫罗他是身手高的，怕得罪那个神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事情也需要谨慎和小心，虽然在心里头没有受高，但在心里头也有圣灵的高，那圣灵就降在我们的身上，那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一身一面圣灵也降在我们的身上，特别是降在我们身上，乃是让我们得到能力，叫我们为主做见证。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圣灵所高的。那圣灵所高的一个人呢，这个人身上就有那个属灵的权柄。所以我们对这个属灵权柄，我们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那我们唱的诗歌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为什么不要藐视先知讲论呢？并不见得先知讲论就是对的，因为他下面就说到啊，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那先知讲的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善美的要持守，那个这个各样恶事的要禁戒不做。那总是有好有坏的，为什么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呢？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主的权柄。因为他是受过高的，既然受过高的，他身上就有主的权柄，摸到他就是摸到了神的权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小心，在亲约里头也有那个神的权柄在那里边。那么这次也平常看起来呢，好像我们不觉得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到那关头的时候了，看见摸到神的权柄啊，实在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也看过很多的事，有的人就是这样，就摸着了那个神的权柄。那么比方说一位弟兄，他实在是主所设立的一个先知，主所设立的一个主所使用的一个人，然后他要带神的儿女们往前进一步啊，到另外一个境界。那有弟兄呢，就在起了拦阻，就在那里说许多的那个说许多的话语啊，批评的话、论断的话语，以致叫他怎么来主教接着他所做的工作呀，没有办法得到成就。安总在弟兄是件小事，但是呢，摸着那神的权柄是件大事，因为他在那儿做，就是神要接着他要做一件事情，那你把神的路挡住了。那这是件严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是谁呢？能够把神很能敢把神的路给挡住，这事情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吗？那我看了报纸呢，那么说到这个在四川地震的时候，那说到这个他们救出一个小孩子来呢，那个这小孩带着这小孩子就赶快送到那个急救地方去。那么走路上一边走路一边躲开躲开，就喊着躲开。结果听说温家宝也在那里啊，结果温家宝也就躲开了，大家躲开，温家宝也在那躲开，让出一条路来啊，给那个他们过去。说这件事就成了他们那当时的一个美谈。所以连温家宝一个国务院的总理都在躲开，这个是为了那小孩子让出一条路来呀，那是一件好像成了一个美谈呢。那今天呢，我们要看见 我是对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做一件事情，那你把他路挡住了，不给他做，没有人让他路啊，那个不能的横通，那这件事情也属于事情。若是你在那帮，你在那里跟着他一起呀、啊，那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不要光看人是怎样，要看呢、啊，他是不是神所高的。光是看人的话呢，有的时候就叫我们看着，这个我们就觉得很好，有的时候就觉得不好，好的我们就称赞，不好的我们就批评，但是我们都要小心，就是不是人好坏的问题，那他身上有没有高友，有没有圣灵，有没有，若是有高友的话呢，那有圣灵的话，那就是有神的权柄在身上，无论是好还是不好，我们都不能说什么话，因为不是怕得罪弟兄，也不是说弟兄说的怎样，乃是说的我们不敢得罪神的权柄。这就是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的意思。我想这一点呢，我就简单的说。不过呢，今天我们还不大会遇见这样情形了，不过以后呢，也可能有时候会遇到，就是看要注重啊，人不是注重人说假的话，也不是注重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年轻人、年老的人或者有经验没有经验，不是注重，乃是注重这个人是有没有高友。换句话说。有没有高友就有没有圣灵，你我怎么知道他是有高有圣有高有圣灵呢？就知道的。如果是有高友的话呢，你会感觉到的，有圣灵在他身上你会感觉到的，他的话有高友你能感觉到的，那么有的呢你就感觉到就没就不敢感觉不到。那么这个感觉呢，就是基督徒的那个知觉，在我们灵里头啊，那有个知觉呀、啊，能够知道他身上有圣灵，能够知道他的话语当中有圣灵，有高有。那别人听的时候，光听个故事，光听个笑话，但你听的时候呢，听有没有高有啊？有高有，那就是神的话；没有高有，那就是人的话语。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弟兄觉得清楚不清楚，他们就把高油倒到他的头上啊。第二呢就是要与他亲嘴。那亲嘴是什么意思呢？亲嘴保罗说你们问安的时候也要
圣洁，亲自
要亲自问安呢、不要圣洁、不要这个随便呢，那个亲自问了，为什么要亲自问了？今天我们就不要亲自问，今天我们都握手就好了，说就问安啊，今天好不好、我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在那个时候呢，就在旧约里头。他比我们更郑重，弟兄姊妹的问安呢，都在亲嘴呢。亲嘴表示什么？握手表示什么？
交通
啊？
交通吧。
问安。
交
通。
亲。
那不是不讲为什么？
从多多少少里头都有点爱的意思，是吧？这就握手握安嘛，这就是爱的意思。那不爱的话呢，就把手背过去握，就是。但是亲嘴更值得呀，亲嘴要表明神对我们，神和我们亲，归家郎子他亲嘴嘛，那就说他是那个父亲爱他啊。那这个亲嘴啊，就说明是爱的意思。这是在传递神的话语的那个神的仆人呢、那两件事情啊，不仅这两件事呢、还有别的了。那么起码这两件事情啊是很重要的，在你话语当中有没有高友，在你话语当中有没有爱，是吧？没有高友那就是人的话语，没有爱那就是 枯燥无味了，是吧？这枯燥无味很可能啊？
怎么区别？
你去
高柳怎么区别？
这刚才我说你们都说都是话，
直觉
你里头是感觉，里头是直觉感觉。有高有，有生命啊，你里头也被控制到了，因为这个身处啊，与身处相应，那个若是出于圣灵的，就和我们最深处啊，那就相应起来了。啊，我们最深处就相应，不是出于圣灵的，我们头脑可能会相应，讲得很好，我们经常会相应，大家哈哈笑，是吧？我们可以，这个是肤浅一点的，灵里头那个灵是我们深处，我们深处啊是灵，那在灵里头有一个感觉，有一功用就是知觉，那我们的知觉会知道。这是圣灵，出于圣灵的，啊，里头会响应的，那里头响应了，这里头就接受，里头就阿门，啊，里头那个，那在，不管深或者浅呢，那你里头就是，就觉得得着了，觉得摸着了，或者觉得有了供应了，啊，总是感觉到的。我跟你们说几次。我头一次到那上海路那个哈东路去聚会，虽然我对他们有一个成见，因为是从前的也那个批评他们的那个话在我里头没有过去有成见，弟兄们请我去约我去的同学了约我去聚会勉强啊去参加，那头一次就觉得里头得着了。但是我们弟兄讲的并不是里头圣经那儿讲话，也不是李长寿经，也不是于中华弟兄，都不是这样，是有名望的，是有一位弟兄叫陈希文弟兄，我到现在还能记得他的名字，叫陈希文弟兄，他是福州人，他讲话时候了是口吃，有点口吃，很吃力的，这是一面。第二方面讲话讲得很长，这个第二、第三呢，这个听起来呀很有点吃力了，因为他讲话讲得吃力嘛，他听着也吃力了，是吧？比方说主耶稣，主耶稣说，因为我们是个主耶稣，他就给我们，但是他说老半天的说清楚了，那听的人呢？不太痛快了，这腿都不是，就是会打瞌睡了。我看见旁边有些老弟兄姊妹，老弟兄们，姊妹看不见，因为在别的地方，老年长的弟兄们有点在打瞌睡。但是我听的时候实在是觉得很宝贵，你怎么宝贵呢？我懂不懂呢？我对他的话呀，并不太了解他到底讲什么东西，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很奇妙的里头觉得宝贵，那等到聚会之后呢，里头觉得吃饱了，然后想啊，下次我还要来的，不是遇到来看这位弟兄，也不知道听他讲什么好听的道，来是我在那吃了一顿饭吃饱了，那么这个饱呢一直饱到差不多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四时候呢就不行了，就会吃不住了，就很想了，快点到礼拜天呢，我再去吃。那我常常聚会嘛，就有一次啊，有一弟兄啊，他就带着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在别庄聚会的，带他来跟我谈风，跟我谈一谈，他为了你跟他谈一谈好了。他是什么庄什么庄来聚会的，我心里想我这个也不懂啊，我怎么跟他谈什么话语呢，他既然弟兄交给我让我跟他弟兄谈一谈嘛，那我就跟他讲一讲，我跟他说弟兄啊，我们是主的羊啊，羊就是需要吃草了，没有草吃啊，那些羊就是很饥饿的，说什么地方有草呢，我就到什么地到什么那儿去，什么没有草的话呢，那我们就不去了啊，我就跟他谈，我这是我自己是这样，所以我也跟他讲是这样，那的确是这样，你怎么知道这有草呢，那里头知道吃到了，里头就不好做，不知道讲的道我都懂得 他没有，我还没有懂，因为我加的比较深一点，但是我确实灵里头得到宝珠了。那个宝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从华语来的，那个宝珠那是华语里的灵来的，圣灵啊，都有在了华语当中，所以叫人心里头就得到宝珠。圣灵啊，我们知道圣灵就是主，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也就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在宝座上，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了，他就在圣灵里头。说圣灵就是把主耶稣带给我们，主圣灵叫得了宝座的，换句话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宝座，他就是我们的食物，就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活水，说生命就把主也带到我们里头，叫我们里头吃到生命的粮食，得到生命的活水，里头得到宝座。这是圣灵啊，头一方面的意思。所以一个这个传神华语的人呢，像撒母耳呢这样，他那个华语当中是有灵的，他起码灵上起码高有到上去了，然后呢再传讲神的话。不过还第二步还要亲嘴，就刚才我们讲的是吧？代表爱呢，说一个传讲神话的人呢，总是对弟兄最有爱心，不是在那儿挑他毛病，不是在那儿责备他，很凶的对他。保罗有的时候说话也很凶的，即使见面。这个看着所写的信呢，那又很厉害的，很凶的，见面呢气猛不一样，所以他们这保罗瞧不起啊，就是因为他写话写信写的很厉害，信是虽然厉害，但是那每一句那个圣经里头，他保罗所写的书信里头，那些书信里头每一卷书里头每一句话。可以说是每一段圣经都里头都有说都给我们看见他是多爱弟兄姊妹，真是那个爱是基督的爱从他身流露出来了。说假如一个不爱弟兄姊妹的人呢，这人呢，这个人不配传讲神的话语。一个传讲神的话语里头，他总是对神的儿女们里头充满了爱的。第三就是他学讲神的话，就是他把他的你是神设立你啊，做以色列的君王是吧？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产业的君吗？也，但是这是，言之有物是吧？不是在讲的那个虚空的话呀，他就是很严重、很郑重的说，就是说我把话神的话传给你，就是你就是神所设立的，说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产业的君。那这就是一个托付，神拣选呢，神这个叫设立这个扫罗做以色列的王，这个托付呢，做以色列的王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说呢，治理神的百姓。在那儿管理神的百姓，他带领神的百姓，教导神的百姓，治理神，这是内政。还有呢，外那时候没说外交了，那时候外面来说呢，抵挡仇敌，打仗抵挡仇敌，不然神那仇敌来侵害神的百姓，对神的百姓的保护。从外面来说是抵挡仇敌征战，第二类来说是治理，这是那托付。今天我们对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我们身上也有两个托付，一个呢就是让我们 在神的百姓中间呢，你是一个负责人的话呢，一面治理神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守护保护属灵征战。我们征战不是和属血气的属肉体征战，乃是属灵的征战，和天空执政掌权的恶魔在那儿征战。所以一个服侍神的儿女的人呢，他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屈膝呀，为了神的百姓在那儿征战呢，为了神的百姓在那儿祷告呢。这是两种的托付。那么神既然托付我们就接受这个托付。这是这个撒母耳所传给他的话语啊。这些啊，他下面就说到，那么说了几个兆头，说怎么知道这些话是神所传给他的？怎么知道他是神所设立的那个以色列君王呢？啊，这些话语是神的话语呢？这不是撒母耳，撒母耳来代表神呢。说下面呢，他就说了几件事情，那说了三个兆头，那个兆头就是说，你离开之后呢，你要遇见这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你碰到之后，那你就知道啊，这些话也是神所传给你的。那这你设立一座以色列君王，不是我撒母耳，乃是神设立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他知道以后的事情。那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呢，他是怎样一位神呢？第一，我们借着这些事认识了神呢。第一的认识呢，虽然扫罗，是这个以色列的他们自己的这个出主意啊，要立王，那神就好给他们立王好了。那么既然是真的这样说立王，神就不随便了。然后神替他们寻找，那再寻找了一个王，就是在第九章里头说。才不仅寻找，并且神也正式的用膏油膏他，并且也代表他，让他古人代表神是爱他，也给他看见神正式的宣告设立他做他神的君王，也给他有兆头啊，知道就是我所说让他知道，也让别人也能知道，起码让他自己知道他是神所设立的君王。那么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要是别人的话，你要想，既然是以色列勉强啊，要立一个那个人，我就随便给立一个王好了，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去给他去挑选的，在最好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他相比最好的来做他的，我不一定这样。第二呢，就是给他找一个王来的话呢，也不是那样很亲切的。那么很正式的，又用圣灵膏他，又表明他爱他，又把他的那个心意当然托付给他，不会这样正式的，因为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求你的，并不是属于神的，属于神自己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属于我自己的意见的，那我就是马虎一点；那出于我自己意见的，我就仔细一点。我们常常这样，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就是，虽然不是他自己所喜欢，是以色列人要求的，但是他既然答应了，他都是正正实实的，一点都不缺少，一点都不会亏欠的。那所有他该做君王该有的一切，他都神都在那负责任。我不知道这样讲的有没有懂不懂？这是我们的神。那第二呢，我们的神。他不仅是托付给我们，并且呢，他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知道我们前面所遭遇什么，我们所遇见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事情还没发生，他已经知道了。不但知道，并且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你走到一个地方，到谢撒那个地方，便雅悯地，你谢撒那里啊，靠近拿杰的坟墓那儿，你要碰到两个人，这两个人要对你说，驴儿已经找到了。那么你的父亲呢，不现在不为了驴挂心了，倒为了你担心了，说为了我的儿子呢，我怎样才好呢？这事还没发生， 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了，又到了是到了那个地方了，就碰到这两个人，再往下去到一个地方了，那么有你就碰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他们是到伯特利去拜神的，他这三个人，一个人手里带着三个山羊羔，还有一个人呢手里拿着两块饼。那么这个人呢就把那个饼呢给你们了，让你做食物，那你就接过来吃好了。实际上没发生，但神都知道，那说得清清楚楚的，历历在目。那么是我们神，他是无所不知的，还没有发生，还在将来的世界，还在很远的地方的事，不是很远，也不一定很远了。无论如何，不是在当地，那事情呢，他都知道。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做的事神不知道，神都知道，有的时候神不说就是了。我没有听，神告诉我们了，但是我没有听啊，没有听见。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的。那我们说一整个一生的事情啊，他都知道。不要说小的时候，到大的时候。在年老的时候，其实一切事他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什么事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会遭遇什么，他都知道。那我们回头去想这一生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人差不多快到一生我结束了，有的人走了一半，有的人还走，无论走多少，你知道。你一切事情神都知道，你所有的事神都给神都知道，神也都量好了。说我们一面相信我们的神，他知道，神知道就好了。很多事情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就好了。啊，很多事情人不了解，神了解就好了，是吧？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一切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他说量给我们的。那两个人，那是他量的；三个人又是他量的。然后末了又到一个山上，碰到那些先知，在那儿弹琴，在那儿击鼓，那也是他说量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是神说，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每一个环，我所遭遇一切事情。神都知道，不必为了自己表白，也不为了自己，不要为了自己去申诉，也不去告诉这个人告诉那个人，要人去了解，神有这个人了解有什么用处呢？我们来神了解就知道，神知道就好了啊，知道只要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就安心了。那么不必人知道，也不必人了解，也不必人来安慰我们，人安慰我们那些安慰都像。隔靴搔痒一样啊，不会叫我们得到真实的安慰的，只有主的安慰才是真实的安慰，因为他知道，他说量给我们的事情，他说量给我们的环境，他也知道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他都知道。这是第二，我们的神呢，他是这样一位神。第一可以说是他是没有偏心，他是不自私的啊，不没有这个自己的意思，他总是为了别人，为着别人的。第二呢，也可以说他是无所不知的，他都知道。结果呢，扫罗离开撒母耳之后呢，结果就一件胜一件啊，同一这个几件事情呢，也都有意义的。比方同一个人遇见了。两个人啊，你已经找到了你父亲了，不为了你挂心了，现在为了你挂心了。所以也说我为了我的儿子我怎么才好呢？那就是想给扫罗看见了家庭的家庭的那个关系，那个家庭的爱。所以一个不是主的人，一个主所使用的人呢，他们都是顾到家的，不会把家都忘记了，不顾到家。忙到一个地步不顾到家了，或者是那个心的不管家事情，这是 不，这是不正常的情形。一个正常的服侍主任，他们对着教会，他们也为了家啊。当然，他们是最主要的，他们是顾到神的教，回到神的家。其次呢，他们也顾到自己的家，在家里头有温暖，在家里面有爱，在家里有关系，这是一个服侍主任呢，让他们在家里头那个说该有的情形，他们也顾到家里生活，顾到家里需要，顾到家里的感觉，顾到家里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是该顾到家的啊。这个圣经里说到，那个一个这天主啊，人不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管理就是在家里头顾到家了。那他若顾到不顾，连自己家都不顾，他怎么能顾到神的教会呢？那就说顾到神的教会，做监督，来治理神教会的这个人，他是一定是顾到自己家的一个人，是第一。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碰到三个人呢，一个人呢牵着三个有七百三个羊，公山羊，七百身。那么还有一个人呢，手里拿着两个
三个饼，
拿着三个饼，拿三个饼给他两个，你自己留了一个，那么他你就接过来吃，这什么意思呢？
供应。
供应啊，主给供应。
一个真的服侍主为他做的人呢，一定主一定打发人来供应你的
啊。
说你不要担心，不要怕没有吃的怎么办呢？这个不会的，主总是会打发人来供应你的。要是主不打发人来供应我，那你就不该服侍主了，那你就该去带职业，去找别的工作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主不管我，是吧？若是真的是不所事有的，主一定会顾到的。主怎么顾到呢？打发三个人，一个人牵着三羊，一个人牵着三个山羊羔，还有一个人拿着三个饼，那给你两个，他剩了自己剩一个。主顾到被顾，从天上掉下来不是的，来借着弟兄姊妹的爱心的顾到。虽然弟兄姊妹顾到，那是神的顾到啊，神的供应呢。说第二呢，这些也证明了一个服侍主人呢，他们也是一个证明，也是一个保证，也很总是会在生活上的顾到他们的需要，不会叫他们有饥饿的。可能扫南的时候回去啊，在路上已经去找驴，是不是把什么都吃光
了？
那什么也没有了。那个他的夫人还有银子，一时可了四分之一啊，就一点点的银子了，也没有给上门做礼物呢，还是没有给，不知道。起码他有这样心愿，即使有的话，也不过很少一点点的，所以不够维持那个生活的了。但是下面看见是要打发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你就是打发一个人来，这个跟他两个饼怎么够吃的呢？那你一个人来，下边还继续不断的主打发人，主几人打发一个人，主会打也会打发两个人，也会打发更多的人来的。这是第二。第三件事情呢，你到了前面一座山上，那座山呢叫神的山，到那里啊，你就看见有些先知他们在那儿击鼓啊，还弹琴呢、有人在那里啊，这个。吹笛，鼓瑟，击鼓，吹笛，弹琴，坐在那地方，他们在那
受感说话
啊，
受感说话
啊，这是他们第二，还有一点，他们都是受感说话，受感说话，那受什么感动呢？圣灵
感动，
说话，那么很可能呢，就是今天，说方言，
说方言，
这是那他们的那些先知的一个表号，他们击鼓 在他们在骨色脊骨还有吹笛，
吹笛
还有弹琴，
嗯，
也是看见他们是那样是赞美神啊，那样欢喜快乐的同来赞美神，这是他头一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呢，他们都是说方言啊，他们十五百说话，他们在说方言呢。嗯，那你叫什么叫说方言呢？
嗯，他说的人下面人不懂。
需要翻译。
就是啊，这个方言是不是说，他是上海人说上海话？哎，不是不是。
那是湘潭。
不是不是，那是地方那个方言的刚。这个是
省里的，
对，就不是哪里，这个河南人说河南话，四川说河南话，不是那个，对不对？那个是地方的方言，
那个叫湘
音，它湘音。有一帮人在秀克雷哈，他们聚会，他们是说方言。那他们说方言，有一次他有一次他上麦里花店嘛，那他就那个姊妹就说。哦、他用他受感，他说说方言，用方言祷告，是吧？咕噜咕噜咕噜，不想讲这种，他听也听不懂。他说他是在说方言，
那就没有意义了嘛。他说人家听不懂。
那他跟上帝沟通，神懂啊？
那个人嘛，
是不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在那叫是不是我吧？那些人就是讲那个搞啦搞啦搞啦，不知道。
对呀、啊，在永春时期教育会。在那就咕噜咕噜讲啊，他就讲啊，他也不是英文，他也不是国语，他懂，他讲什么我不懂，只有他知道，
他也不知道
啊，
他也不知道，
这个很，我一直搞不明白，
那也从神那来的，
他们说他跟那个。天上的主有能懂
哦，完了，
他
们自己
说
了，
我
们
可能也有一
哦，跟我们这教会不一样。你像原先在台湾时候，你看聚会所人呢，哭的时候多，就呜、哦、哭的有，用十年的大人说，那时候我就有点反感。你跑这来可是紧着哭什么的，咱以后就是慢慢就少啊，
教会就吵死
了，
哎，那吵死人的。
大陆说那个发疯啊，他们那个就跟那我也不能说，我觉得不能接受那个，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方言不？
现在真的还
方言呢，这个有，这可以在圣经里有几种。第一种呢是天使的言语，很难听不懂，天使的话，
天使的
言
语啊，天使。
几种，一种是天使的言语，
一种天使的言语，
是方言。
方言这个一种是湘潭，就刚才这个这边说的。用我们这是无信解时候了，
对对对，
听了之后他们怎么都用我们个人湘潭呢来说我们湘潭的话，是我们那个地方的话，
嗯，
这他们也不懂得，可能会懂什么，他们说这一样的声音，
嗯，
但是别人听的不一样，从基比罗来听的基比罗，从叙利亚来听的叙利亚的话，从那个格里里来听的更多的话也，就是他们的湘潭。
嗯，
有的人呢，在今天
湘就是方言，就上海人、河南人讲广东话。
他们说这是一种的话，一种声音，但是
听的人，
上海人听的
还是上海话，
广东人听上海话的话，福州人听福州话，湘潭。也有人呢听了他说是法语，他们有人说他本来一句话法语都不会讲的，结果有人懂法语的听了他在讲法国话，
嗯，
湘潭呢，是吧？这是第二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叫舌音，
舌头发音，
那个舌的音呢就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不是天使的话语，也不是湘潭，就是得
哎，对，就是那样。就那样。 向神祷告
不是向神
那你们就都是正常的情形，正常的。那么这种情形呢，在正常的情形之下，装出来的不，那不算数，假冒的不算数。正常的是从什么那儿来的呢？就是从神灵来的。
怎么分辨？那个装出来或者假冒，我们也不能分辨。
对啊，这是怎么？自己分，自己能知道。
他自己知道，他听着。
从神灵来的。那圣灵呢，把神启示在我们里面，因为我看见我的神是那么荣耀，那么伟大。你看见了，但是你说不出来呀、啊，你就是这个里头，真是看见，就是感动的不得了，但是就说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形容，因为你没有那个话语形容。那结果呢，就出来一种话语。就舌音呢、啊，舌音很可能就出来，就是天使的演员，或者是香港，或者是舌音，能出来。那就是在里头看见一个件事情，而这件事太荣耀了，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理智啊，能够明白你说看见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这是太荣耀，那你就用那有一个力量呢，就这样说出一种声音来了。那种声音呢，有的舌音，或者是有的是相谈，有的其他的，是这个从声音来的啊。那虽然是你不知道，但是你说长久之后呢，你会听出来里头有些话你知道的，起码一句话也像哈利路亚，你知道，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知道的，起码也是有一些你懂的。有的时候呢，不懂得话虽然不懂，但是感觉懂得，你感觉那个感觉，有的时候感觉很喜乐，你越说越喜乐，那个喜乐被喜乐给充满了。有的时候觉得越说越忧伤，越说为什么忧伤呢？为什么难过呢？那就是忧伤，就是难过，难过到一地方大哭一场，自己莫名其妙，那就里头就是这种感觉。
那就是圣灵浇灌，
那就是不是圣灵浇灌，不是圣灵浇灌，那就从圣灵来的，他就有这样会领会，有的时候有的领会哈利路亚领会，有的时候呢会领会的感觉，那个般的感觉，喜乐的感觉从里面，有时候是一悲哀的感觉从里面，忧愁的感觉从里面出来发出来了，那么这都是这正常情形。那么有的人呢，为什么又是大哭啊，又是大地？在地上打滚呢、啊，又是在地上，又是表现的好像不正常一点呢。那么据侯教解说呀，他说的这个侯教解是对这圣灵啊，是他是很认识圣灵的一位子，我们从前读通达得很多的帮助。他说。有的人呢，他表现不一样，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这个人的品质啊，和别人品质不一样。有人的品质呢，就像轰钟一样，铸过的那个钟啊，那你一敲起来呀、啊，咚，声音很好听，别人传到远处去了。有的人呢，那个敲起来像破铜烂铁一样，太大了，破铜烂铁一样，就关键品质的问题。敲的圣灵啊，圣灵能力还是一个能力，但是呢，敲到空中上面呢，就像钟音声音，非常美丽好听。其实敲的破铜烂铁上面呢，就表现得很不正常，听起来也不大正常。所以这是关键品质问题，圣灵还是一位的啊。那我接受他说的他的解释，我也相信他是说的是这样。的确我们的品质不一样，有的人呢那表现实在是不大像样子，你也不能够说他是邪灵，也可能是圣灵。不过你这个人呢，就是一个随便的人，就是个放肆的人，所以等到一被圣灵感动了，他的本相啊本体啊都本相都露出来了。有的人呢是很斯文的， 那有这个在性格上受过磨练的，所以他生命感情的时候，他说表现出来就是很文雅的，表现很和谐的，很美丽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的怎样很重要的，所以你人的性格是怎样，生命感情的时候表现出来，你就是一个怎样的境界。所以我们还是要注重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免得呀，给生命一跟是给生命一感动了，这个肉体血气呀
出来了，
原形毕露了，这个是很羞辱主的，叫做名受羞辱了，不能叫做的荣耀的。这是讲到那个方言那方面，那这里说感受啊就。那个是包括那洗澡的情形。你看扫罗在那里也说感受，
也说话。
那这次说感受话呢，很可能很好，很正常的，是吧？有一次他去捉拿大卫，那一到那地方也说感受话。
对。
结果呢，他必须说感受话了。结果是，表现的怎么样啊？
赤身露体，
把衣服都脱光了。这个一个大的君王啊，把衣服都脱光了，在那儿一昼夜在那儿说感受话，这简直不像样子了，是不是？同样一个人，前面呢就是很正常，下面呢后面呢就是不大正常，因为后面他这个人呢
不对了，
不对了，那所以表现出来也情形也不对。所以我们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说到这个才知道我们的亲戚，那么也把这三个招头啊给他，让他认识神是神。那他在说的设立他做君王，这不是随便在那说的话。他知道你将来如何，他也知道怎样带领你，他也知道你前面路到底怎样，他都知道的。所以把三个兆头啊能给我们，这是第二件事情。这样符合一切的需要。比方说是
快了，因为十二点多了已经，十二点过了。
讲不完，
可以讲吗？
真的讲不完了。那么头一个呢，这是家庭的爱的问题。第二个呢，那就是公民的问题，环境。第三个就是灵的问题，
灵的问题。
所以在三方面，神都给了兆头啊，让他认识那位说话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辅导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也这个。知道我们前的道路，也安排各种环境啊，为了我们而效力，好像我们能够达成啊，那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再加一点吧，就是当时撒母耳说呀，等到你离开之后呢，你离开我之后呢，那你就趁
信任吗？
趁势而坐，
因为神与你同在，
神与同在。那第一呢，要趁势而坐。第二呢，就他变成了一个新人，撒罗就变成一个新人。或者倒过来，先是变成了一个新人，
对，
然后你就趁势而坐，变成个新人呢。这个新人呢，在英文里头叫 another one 是吧？不是一个新旧的新，牛不是牛门，乃是一个另外一个人，和从前不一样了。从前这个人呢，他是光顾找驴了，在家里头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并不关心到神的事情。而现在呢，他不一样，关心到神的事情，关心到国家的事情了。成了一个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变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你就趁势而行。这事你要趁势而行啊，那就是说呀，
抓住机会。
这个 你这个照着你照你的考虑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你照着那那个照着那个你所考虑的决定的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被动的，既然神家选召我，那我就是什么事情啊都主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怎么做，那好像完全成为被动的。若是神不说话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行。其实呢，神还是用一面神是说话告诉我们该怎样，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叫我们用我们的自己那个思考力啊，并不是把我们的思想啊意志啊智慧啊都被抹杀掉，是还要使用我们这些东西啊。不过呢，当我们使用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这个像神一样那个思考的那个决定那个结果呀，那像神一样，那就是那神就在那祝福。若是不是像神一样，神就拦住了。为拦阻，但是为了免得我们错误下去，所以无论如何，就说要我们要趁势而行，就像那个彼得呀，那个圣灵啊，天使啊，把他从那监狱里头领出来。你知道彼得下在监狱里头啊，有几班兵丁在那儿看守，希律王把他下来会议间里头有几班兵丁在那儿看守啊，等到第二天呢，就把他出来在逾越节的时候就把他杀死掉。那么在那夜里头半夜时候了，这个天使啊就在那里就向彼得显现，天使就进去就拍了彼得勒帕，把彼得拍醒了，那彼得睡得很熟很熟的，这是很难得的，第二天就被杀了，他还睡得那么熟啊。这是约翰福音第
四福音传，
四福音传第
十二
章，他睡得还那么熟，那这真是有信心的，他睡得非常熟。那天使还需要拍他，才把他拍醒了，拍醒过来之后也赶快把衣服穿起来，他把衣服穿起来，鞋子穿好，然后就领他出来，头一道街门离开那个这个自动就开了，第二个街门也开了，对外面大铁门呢也开了，然后天使就把他带到街道上的，他还以为说他看见异象了，不是真的，这是异象吧。但是到了街上就凉风一吹，头脑清楚过来了，苏醒过来了，我说我是真是看见天使的使者把我领出来了。那这时候天使就走掉了，就看你要趁势而行，让他自己用自己思考考虑考虑一下该到哪里去。他考虑一下了，到哪里去呢？
祷告家里去，
祷告
玛利亚
家，跟马可的母亲呢，他的家祷，因为他家里正有祷告，因为教会那时候啊，
为他
不大正常的，没有教会的祷告。在玛利亚家里头有一帮弟兄姊妹切切的为着彼得在那祷告。就到哪里去了，到以后你知道那个侍女怎样把他认出来了，他们就说侍女发疯了怎样，这些他就知道，那就是要那也是趁势而行，对，这就趁势而行吧，
对，
是
趁势而做，一样的，
趁势而做，趁势而做，你得自己想一想，然后呢决定就做，那就做了。你说神不会完全把我们抹杀的，还需要我们要趁势而做的，那这个时候是那这种情形来说，那你该怎么做？我们要决定这件事情，结果他就决定了到玛利亚家去，就去玛利亚家去，然后就碰到这些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这样，第一呢，当我们认识到神那个历经的各种兆头啊，显明他是怎样一位神，他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是他选择我们做什么，那我们都清楚了。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变了，那不再随着自己意思去做自己要做的事，那知道了神的心意啊， 走现在山间路了，这个人变了，
变新人了，
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么第二呢，然后就趁势而行，你就按照你自己你所考虑你所思想的，你就决定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啊谁不会来，那些事情谁不会替我们决定的，你说主啊告诉我该走到哪里去呢，主不会说的，因为一说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完全是废掉了，我们就成了机械人了，废掉了。但是神不说的，神叫我们趁势而行啊，叫我们里头感觉到必须考虑到也觉得是这样子做是最合适的，按照环境来说，那就你就这样做就是了。我这样讲不晓得弟兄姊妹能够领会吗？
好吧，那剩下的下礼拜再见。
好，谢谢。
因为太晚了，12点多了。